乡土中国第五章，细微着私人的道德。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机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一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个架子，每个人接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公民的观念不能不先有个国家，这种结构很可能是从初民民族的部落形态中传下来的。部落形态在游牧经济中很显著的是团体格局的，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的零散的在山林中求生，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可是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时，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下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期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着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显著的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备的团体。因之他们的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它包括着行为规范、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它的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是依着该社会的格局而决定的。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的制裁力，是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形式，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免续。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我们不能具体的拿出一个有形体的东西来说这是团体，它是一属人和人的关系，是一个控制个人行为的力量，是一种组成分子生活所依赖的对象，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又不能脱离个人的共同意志。这种实在只能用有形的东西去象征它、表示它。在团体格局的社会中才发生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团体对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是个有赏罚的裁判者，是个公正的维持者，是个全能的保护者。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绝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耶稣称神是父亲，是个和每一个人共同的父亲，他甚至当着众人的面否认了生育他的父母。为了要贯彻这平等，基督教的神话中，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亲子间个别的和私人的联系在这里被否定了。其实这并不是无稽之谈，而是有力的象征，象征着公有的团体，团体的代表神必须是无私的。每个人子耶稣所象征的团体构成分子，在私有的父亲外，必须有一个更重要的与人相共的是天父，就是团体。这样每个个人人格上的平等才能确立，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 在这基础上才发生美国独立宣言中开宗明义的话，全人类生来都平等，他们都有天赋不可夺的权利。可是上帝是在冥冥之中正象征团体无形的实在，但是在执行团体的意志时，还得有人来代理。代理者 Minister 是团体格局的社会中一个基本的概念，执行上帝意志的牧师是 Minister， 执行团体权力的官吏也是 Minister， 都是代理者，而不是神或团体的本身。这上帝或牧师、国家和政府的分别是不容混淆的。在基督教历史里，人们一度再度地要求直接和上帝交通，反抗代理者不能真正代理上帝的意志。同样的，实际上是相通的，也可以说是一贯的。美国独立宣言可以接下去说，人类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组织政府，政府的适当力量需由受制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假如任何种政体有害于这些目标，人民即有改革或废除任何政体之权。这些真理我们认为是不证自明的。神对每个个人是公道的，是一视同仁的，是爱的。如果代理者违反了这些不证自明的真理，代理者就失去了代理的资格。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于是发生了权力的概念。人对人得互相尊重权力，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证这些个人的权利，防止团体代理人滥用权力，于是发生了宪法。宪法观念是和西洋公务观念相配合的。国家可以要求人民的服务，但是国家也得保证不侵害人民的权利，在公道和爱护的范围内行使权利。我说了不少关于团体格局中道德体系的话，目的是在陪衬出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特点来。从他们的差别上看去，很多地方是刚刚相反的。在以自己做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从己向外推已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以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在这里我们得一提这比较复杂的观念仁。依我以上所说的，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这种超己的观念必须在团体格局中才能发生。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但是孔子却常常提到那个仁字。论语中对于仁字的解释最多，但是也最难琢磨。一方面他一再的要给仁字明白的解释，而另一方面却又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屡次对于这种道德要素欲说还止。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任，曰，其言也任，斯谓之仁己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任乎？子曰，我未见好仁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又问：“子曰，有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父也，不知其人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世之义，百乘之家，可使之为宰也，不知其人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数代立于朝，可使与宾可言，不知其人也。”孔子有不少次数说不够说是人，但是当他积极地说明人字是什么时，他却退到了克己复礼为人，公宽信敏惠这一套私人间的道德要素了。他说：“能行武者于天下为仁矣，公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的困难是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人这个观念只是逻辑上的总和，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但是因为在社会形态中综合私人关系的团体的缺乏具体性，只有一个广被的天下归人的天下，这个和天下相配的人也不能比天下观念更为清晰。所以凡是要具体说明时，还得回到孝悌忠信那一类的道德要素，正等于要说明天下时，还得回到父子、昆弟、朋友这些具体的伦常关系。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晰明白的行为规范，而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里，但是忠字的意义在《论语》中并不如此。我在上面所引“为人谋而不忠乎”一句中的忠是忠恕的注解，是对人之诚。主忠信的忠可以和忠字相通，是由忠之意。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世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这个忠字虽则近于忠于职务的忠字，但是并不包含对于团体的失忠。其实在《论语》中，忠字甚至并不是君臣关系间的道德要素，君臣之间以义相结合，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所以忠臣的观念可以说是后起的，而忠君并不是个人与团体的道德要素，而依旧是对君私人间的关系。团体道德的缺失在公私的冲突里更看得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孟子《尽心上》篇有：“陶应问，舜为天子，高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知之而已矣。然则舜不尽于？”曰：“夫舜恶德而尽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履也。妾妇而逃，尊海滨而处，终身肃然，乐而忘天下。”这是说舜做了皇帝，不能用对其他国民一样的态度去对待他的父亲。孟子所回答的是这种冲突的理想解决法，他还是想两全，所以想出逃到海滨不受法律所及的地方去的办法。他这样回答是可以的，因为所问的也并非事实问题。另一个地方孟子所遇到的问题 却更表现了道德标准的缺乏普遍性了。万章问曰：象日以杀顺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风之也。或曰：放焉。完章曰：象志不仁，风之有弊，有弊之人奚罪焉？人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地则封之。孟子的回答是：身为天子，地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一个插叙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插叙的人伦而存在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事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待他会饮，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个字来自解。这在插叙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孟子最反对的就是那一套，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墨家的爱无差等和儒家的人伦差序恰恰相反，所以孟子要骂他无父无君了。